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《天台概说》里面的紫观十座。上一次跟大家提了有一些动作的示范，那刚刚跟大家提的是理论，有那个行行会行会观观会的部分。那我们把那些动作呢也教了，我们现在要四理并进，解行并进。那动作教完之后，要告诉你它的一些专有标准名称，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解释，这样子才好。那什么叫持用仪？你一看完以后就发现说，哎呀，你会。对，听到持用仪好像很紧张哦，不用，你一定会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个持用仪的内文。持用仪呢，一般是在使用供养器的部分，大部分都会用到。那我们在禅法跟持用仪里面会有一个叫做禅法跟持用仪，它有必然关系。很多人讲说，我这些持用仪不就是在供养器才会用吗？我打坐干嘛要学持用仪？为什么要学怎么供香、怎么供花？为什么要学？那是因为他不了解禅法。修禅法有四种三昧，你怎么样分，它都可以分到这四种三昧里面，或者你怎么样分，它可以分到三种三昧里面去。那有几种分法？四种三昧是指法门大分类。第一种是常行三昧，第二种常坐三昧，第三种半行半坐三昧，第四种非行非坐三昧。当中的非行非坐三昧一般来讲是不劝修的，是大根性的，它必须有一种自发性的审观心行。如果他没有经学的底子，必须他过去是修得好十信位以上，别叫十信位以上的人才可以修。那初学者呢，没这个本事，但是常常说自己要修非行非坐三昧啊，因为初学者拿不出这个简择的标准，怎么可以念念正念的无念呢？他没办法，做不到。讲个实在话，请大家两只脚啊满掌这样走路都做不到。它里面告诉你，你除了这样走路之后，你还要能够观想，而你还要看得清楚路边的事情，你还要像照片一样把它们全部记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一般人做不到。所以呢，非行非坐三昧不劝修，不劝修的意思是不鼓励你修，劝就是鼓励，不鼓励，好，不鼓励。那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比较适合呢？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文字。所以啊，那个天台宗师父子观啊，比较强调你必须听闻经教，有助于行。如同六级的理级之后啊，是宁智级，那也就是文解思维实践的观行级，所以你必须一路往下。那禅宗的那个普安印树禅师的里面也有一个，就是地转天翻都不敢努事，只敢打坐看经。曹洞宗也讲一个只管打坐，这个光这个只管这两件事，就是你能不能放得下别的东西，能不能把其他的做的事都承担下来了当下。好，那个这就很难啦。很多人以为只管打坐就是香云宗不要学，就是打坐。他这个直观打坐是放下万缘，承担一切过去的事，然后眼前安心于下，过去的一切业力，我一切所行一切的事情我当下承担了，不劳你第二句话，我对我错我都承担，不劳你的第二句话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说当中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，那我们就比较属于半行半坐三昧。半行半坐三昧它的特色是它的时间比较短，它的身仪也就是你的身体的那个动作比较多变化，你可以打坐，你可以拜佛，你可以经行，然后呢你可以读经礼忏，它结合了有 这四个东西，就是有打坐、经行、行道、读经礼忏、拜佛这些动作。然后因为你有读经，所以你的心思比较容易收摄下来，当你打坐的时候也有所依循。那你如果只打坐就变成是常坐三昧，可是现在人打坐又不是真的照常坐三昧做。常坐三昧、常行三昧最低的期限90天，身仪只有一种。现在的人呢，他既不是半行半坐三昧，也不是常坐三昧，这个怎么办？古人这样分，佛经这样分是有他的道理。常坐三昧呢，90天为一期，身仪固定一种。 这两种不论是常移常坐或常行，一般人做不太到，所以呢都属于久学者或者发愿的人会做，哦，他们是属于这两类的人会做。你不要看常行三昧，你以为比他常坐三昧容易哦，这里压在下半身都血液循环嘛，动没掉，有的还会肿到下半身都肿起来，血液循环过不去嘛，然后他一直要做嘛。那常行三昧呢，走下半身血液循环上不来，脚也会肿胀腐烂啦，坐也是站也是，这两种都不是很容易的，都是必须之前要练的一些功夫，气血循环好了再去做。所以很多高僧大德啊，他们坐下去这两个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问题，因为他全身是通畅的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一般人适合的半行半坐三昧，半行半坐三昧。那半行半坐三昧呢，它有结合的刚才念的这四个，打坐、经行、读经、礼忏。那一般著名的呢，有像是方等三昧啊、般若三昧啊，然后法华三昧啊，然后乃至于后期到了宋朝明朝在编的，有金刚三昧啊、药师三昧啊，这一些的都是后面在编出来的。那他们呢在用，如果你是这四种三昧，你看完咯，来看我的手，四种三昧里面非行非坐三昧不劝修，剩三种，常行常坐做不到，剩哪一种？半行半坐。那你就必须学半行半坐。半行半坐结合了四个东西，打坐、经行、读经、礼忏，那你四个都要会啊。那你半行半坐修修修修到有一天，你就可以选常行或常坐了，你的功夫就到家了。好，所以这四个都要会啊。然后这常行常坐坐到有一天你忽然三昧开了，你可以日常生活就是半行，就可以日常生活就是非行非坐了，那功夫自然到家，水到渠成，不假他人啊。好，那这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一件事了，当你正式要修的时候啊，你要礼忏嘛，每一个礼忏的开头，因为它是一个法，它是你自己一个坛。你们现在在打，你们现在在一般的，我现在要讲的是标准的，那你们一般现在脑袋要跟着我跑，不要想成你现在参加的法会。好，现在你们参加的法会是只有前面一个香炉，主法法师去上香，其他都是什么打斋的啊、护法，有捐钱的人去上香啊，没捐钱就比较卡了呀，那就对了，对，就是跟着叫对拜。古代不是这个样子，古代你真的进去修了，不是主法法师上香，你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忏主，不是只有他们是忏主，你们是随喜，不是啊。以前的是你进来的这个坛场里面，你每个人都是自己忏主，所以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一个人谈，自己一个谈，我主法和尚只是你们的教授师，你有问题我帮你处理，我注意你有没有走好，有没有跟好，我是在旁边喝着你，把你捧在手心上，我不是让你在那里拜着，这样懂了吗？教授是你进去我护着你，你在里面干嘛我看着你，我让你不要受伤的。好，那你现在一个人一个谈，说你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香炉，你们每前面前都有香，有香粉，有素材，然后呢如果是读经可能会有卧香，就是你会分到各种的香，然后摆在你的坛前面，你还会有花，每个人都各自处理，然后你有你的打坐的地方，你有拜佛的地方，你有你诵经的地方，都在一个方块里面。所以呢一般来讲，如果像我那时候办法华三昧八天七夜七永日的，他们原来里面可以坐200多个人一般的法会，我的里面只能70来个，因为你拜佛空间要大，它时间久嘛，每天加起来要拜超过1000，因为我们拜6支香，然后还要送法华一部，拜6部法华忏，送一部法华经，一天，而且是早上4点才开始，晚上9点就要结束，还要加大供五供，还有加蒙山初十，还有晚上回向，早上还要加早斋嘛，都要这样40功课照做。 那所以他们的动作你不能给他不够大，你要给他够大，他才会安心于道。你不够大，他会顾虑旁边，顾虑左边，所以你要给他空间够大，他掰下去头不要撞到桌子，后面不要推到人家的桌子，然后他要有一个地方给他坐着打坐，要有一个地方给他看经，还有个地方给他拜佛。那这些地方呢，如果你椅子收来收去会很吵，然后蒲团收来收去会很吵，所以一个人要用三个人的位置。好，那懂了吗？他一个人会用至少三个人的位置，加上宽度还要再增加将近四个人的位置，所以一般的地方如果要办他标准的话，就除以四加下去算，加 就可以算得出来只能多少人了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看一般你自己既然是一个坛嘛，那以前法师上香你不会上没关系，法会照样办，你就拿着一本书就好了。可是现在不是耶，你自己一个坛，你要会点香，你要懂得怎么让那个香粉会着起来，就有人连那个香粉都让它着都不会着，那不会着呢，你怎么放素茶、寿茶？因为像那个法华菜，你当中要供十次香，懂了吗？你要供十次香，那这些香你都要放上去，你怎么样？你放第二次香的时候，不要把第一次放的香给弄灭，只要有技巧，只要有技巧啊。那这要不要学？要学，要不要用心？要，而且还要眼明手快，因为大家这样时间一直跑过去，你想看早上四点到晚上九点就全部做完了，你一天光送一部法华经，那就花七个小时。早上四点到晚上九点，总共几个小时？13个小时，然后要送六部法华忏，还要管他们吃三餐，包括洗澡、睡觉、上厕所、休息。那你们一般送法华经一部花多少时间？加加看啦、啊。法华经不多嘛，寄送是讲6万多字，但是加上了提婆达多品变7万多字嘛，7万多字你念完大概多少小时？2小时？不止哦，你们摇头摇得像捣蒜。
每天就一个小时了，
每天念一品，要叫多少？
一个小时，
快差不多。是哦，那28品不就超过13小时了？
不是啦，一个礼拜念一部。
念一部，然后一天一个小时，就7个小时了。假设7个小时啊，那你看看我们拜一部法华忏，一部法华忏，每一拜当中呢，大概就要有190拜，将近190拜。那他还要诵那些佛的名字，称佛的名字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猜他要多少小时？假设你再给他一步一小时，再加6小时，然后你们刚才7小时，就13个小时嘞。然后你看我们还要晚上有大回向，还有五供要唱戒定真香，那个是很慢的。然后还有蒙山出使，他们还要去吃早餐、午餐、出坡，还要惊醒哦，他们还有惊醒哦。那你就可以想想看，你动作能不能不快？要快。要快又不能出错，所以你要熟练。第二件事，你要准确，你的心还要在上头。所以你说他们动作要快了哈，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学会这些持用仪。那在法会开始的时候有供养的仪式，这种供养仪式是表达我们的诚意，一种愿意尽身行效法诸佛菩萨的诚心，恳请诸佛菩萨来普现印证我的心。我有这样的心，你来现印证我的心，我在此做操作，完全不违背，这才叫做请佛啊。然后这样子对忏法有了基本的了解，所以你的供养的知识你就必须要学。这样子你熟练了之后，当我们在讲供香，拿起来就会供，不用第二个考虑，而且拿哪一支都是直觉反应。供花香放下来，手左手呢马上离开了这个原来穿你们叫搭衣的这一个右手，马上顺手就不会放到桌下，会顺着手桌子水平直接拿起供花的花笔，右手直接落在花上面，拿起来直接持梅花指供花放下来，直接清好波，这样才来得及啊。我们说呀，供香、供花，然后愿此香花雨片满十方街，就开始拜。 然后呢再拜，你来不及，人家都三拜拜完问完讯，好跪，你还在那里那但搞不好花蝶偏了这样子就很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就很糗了。然后所以呢，那个供养器有很多啊，供养器一般常见就是像有水的，供水、供香的、供花的、供果，还有供像我们中午要供佛，有菜，有菜的，供菜的，有供灯的，有供灯的，像那个七友日啊，蜡烛都没有熄过，晚上不熄蜡烛，晚上起来寻蜡烛的，他蜡烛从一开始结界就一直不熄到结界结束才可以熄蜡烛，这个蜡烛中间都不熄的，不断的。好，那这些盛用的器皿大小会随着你的供养品有改变，那这些供养品也要搭配你的坛场，你的坛这个桌子大小。那你拿这个供养器的姿势呢，就叫做持用仪，不叫供养仪，叫持用仪。你拿供养器的姿势叫持用仪，比方刚刚讲这个拿花起来。梅花籽，这叫持用仪。那你如果拿了书起来，要读它，持起来，这个也叫持用仪。好，那你要供香，这个手指这样子该孔雀开屏一样，这也叫持用仪。这些都叫持用仪，就是你持供养器的姿势称为持用仪。那因为我们常用的供养器有灯具、烛具、香炉、供盘、花碟、水盏、桶盘、花皿。那这些供养器要和日常用品分开另外一组，保持清洁啊。那所以说一般的供养的器这么多，可是持用仪会不会也这么多？不会，持用仪很多，大概分起来就三类：捧托捻、捧托捻，开始在想捧托捻是什么样子的。捧的就像什么金书啊、香炉都叫捧。小型的呢，花蝶水盏叫做托，托就是我们讲的梅花籽托啊。捻呢，像那个寿茶拿起来手会开啊，那个叫捻。像你们那个单只手不是要拿香吗？握香那个也要拿起来，是不是要供上去？那个也叫做捻。然后记得转香要转漂亮啊。嗯，这个拿起来都定点都不是问题，定点是什么？现在你手怎么交换来交换去，那个倒是要学，免得到时候手打架。手打架还不打紧，是杯子放错 K 流裂去，就是你杯子放错位置啊，你的手就不顺，就打到杯子啊，或者打到香，或者香就断掉。比方像那个我们那天教握香，握香左手先把右手衣服拖住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握香怎么拿？你的右手有比较多衣服，左手比较少衣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你一拖住以后，你的右手就去拿打火机，拿好以后呢，你的左就回来拖你的左手去拿香，拿起来以后直接点，就点香，点好以后你的点火器就放旁边，那你就必须把你的右手降到你的胸前，就是降下来到胸前的，然后从左手的手肘的地方。手掌从这个手肘的地方滑过去，那种让你下面这些长长的海星跟你的衣必须被你的这个手给卡住，不会滑到你的香的前面。这时候你的左手去接到你的香的左端，就是尾巴没有点的那一边，顺势将它往右边一转过来，刚好直接举起来就变成捻式的供养仪，是不是很顺？这样就会很顺。然后一下来之后，你的右手要去放香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左手要去放？香着的地方在左边嘛，所以你要右手去放嘛。你一降下来后，你的左手顺势就把右手的衣拉住，然后右手就去放香，顺不顺？就会很漂亮。你们有吹带海青来啊？你就忘记。好，所以持用仪呢不多，捧托捻三种哈。那捧托捻这个捻呢，有三指为捻，也有两指捻，就是三指或两两指的。像那个捻花，你要捻花，然后把就是什么供花，就是从捻花，然后放到供养器上面，然后转成托式，所以它同时用了两个式，就是捻跟托，捻跟托，懂了哈？就这样转换而已。那 慈用仪只有一个要件，就是平稳。当你够平稳的话，就是微中带柔。那你如果不够平稳，你会什么？机器人。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叫做手忙脚乱，只有两种。那你如果能够做到微中带柔，就代表你已经非常的平稳。所以一定要仰仗平日的练习，每一次呢，每一次的练都要静心雕琢自己，这样子就可以散发，有一天你就可以散发金刚石的辉耀。也常常会跟你讲，你要记得你现在上香就在练禅定，上香就在练禅修，你有没有办法动作都到位，该指则指，该做则做，然后手该怎么放就怎么放，这就是戒。然后在戒当中，你的心在这个上头就是定。然后啊，所以这叫持用仪。持用仪有几种？最简单的，一般来用的就是哪三种？捧托捻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开始看一下哈，来往下看。捧式像是比较重的，都采用捧式；比较轻的就用托式。捧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手啊，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两个的内角，然后另外三指呢，直接平托于它的下面。这样理解吗？那如果它很大，假设它很大，这个假设这个有体积哈。那我呢，放在他的这两个地方，另外一个要三个要拖在下面，不管你是怎么样，就三个就拖下去，这个就放在这，然后当你落桌子之后你才会稳。你如果全部都拎在上头，你要放桌子的时候啊，哎，砰一声。好，然后这是捧。那如果是经书的话呢，直拿经本的话，自己只有自己，那这个经名要像谁？像自己。那如果你要把经书给别人呢？经名要像别人。所以现在你接到他给你之后，名字像你，你在转身过去的时候，你也同时把书就左手右手交过去，转过来，然后再托给他，懂吗？懂哈？没问题哈？没问题，我就过去了。过去了，下次就换你们示范喽。我都有问哦，有问题不讲就是你的事，下次你就示范。这个在活水禅里都有，你们回头自己看。下次不准请假。好，那像是捧盘，那捧盘是迎请法师的时候你会用到捧盘，里面有香炉啊，对不对？有香炉，有果子，还有的有红包，然后前面有个金幡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捧盘你要到你捧的时候，你往前走，这个前面有个金幡，然后香炉的字也向前方。那当他到了供桌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佛桌的时候，他必须把这整个盘子转过来嘛，一样啊。他这时候他也是左手要撑着，右手撑到他的对角，撑到他的对角。然后为什么？然后你如果很重怎么办？很重的话，我们都有头甲包。很重，你如果左手搓着，像那个香炉炉很重，是铜的，你拖不住怎么办？你的右手要过去的时候是手臂是跟着过去的，拖在它的下面。然后等到你的右手抓住了以后，左手赶紧滑来右手的手肘的地方，因为这时候整个重量放在你的手臂上面，你比较有力气嘛。然后这只手撑着它，然后一转，两个一块转过来。就安然无恙，才不会出现上面的东西跑掉。听懂哈？
要试，
要试，要试，很简单哦，不会很难哦。这样嘛，然后它很重嘛，对不对？很重，那这时候我这个炉子可能会掉下来，我这手放掉它可能会这样，所以我拿开的时候退过来的时候，我手是这样过去的。过去的时候，我这边到了后，我一样食指对着这个脚，然后赶紧滑过来。OK， 要有人教吼，所以这些小细节啊，有的我以后觉得还是要那种僧侣专门在培育的，不是佛学院。这种佛学院你上四五年没必要，就是把必要学的课程啊，什么供养仪，什么仪啊， 集结成一个礼拜的，然后大家就学会就好了。你上佛学院四年何必？就这些基本东西该教的教完，然后让大家回去，不论你到寺院还是你到回到家里，你都不会错，不用去上个四五年，甚至呢就讲一讲清楚就好。这样子整个教界啊，因为你知道规矩，你就不会乱。要不然大家这样说，不但是这样，会变成没规矩，然后大家越来越随便，以后如此之后也会影响到佛法的传承。这些最细节的地方要教会，就很多东西就会自然迎刃而解。凡事从基础开始，像这东西小细节嘛，很多人看到托盘就滑掉啊，会滑掉，对不对？很危险啊。那甚至他一手在那里发抖啊，然后高度也降下来了。那你要让它高度不要降下来，很简单，你的手滑过去，在同一个高度就把它转过来了，高度就不用，就不会变成污蔑佛法，整个香炉降到你的嘴巴以下了，就不会啦。然后你如果降下来，你降到太低，有的还在胸口不行。你如果真的撑不住降下来，你手才滑了过去。记得过一肘长，过一肘长。假设现在因为佛桌这么低嘛，那我要放下来，我一定要降嘛。好，那我就是往前滑，顺45度往前滑，滑到我的平胸口的地方，刚好过我的手中一肘，右手穿过去。顺势滑过来，直接落桌，动作非常漂亮。因为我已经到定点以后滑过去落桌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你要超过，你不能在你的气息喷得到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些事情呢，平常要教也就可以这样，让他们会升起对佛的恭敬心，然后对法的恭敬心，而且少了犯错。那我们越没有犯错，越懂得恭敬，我们的业障会消，我们的善神会靠近。那如果我们犯错，我们的那些什么冤亲债主或周围那些追替鬼啊，就那些犯戒的那些小鬼啊，纯是出家众他犯了戒，他会成为叫追替鬼。那些追替鬼他就在旁边等机会，那你如果犯的错，他就会逗你，骚扰你，让你呢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很不顺，这里 KK 那里 KK。 然后呢，那如果他 K 多了，到最后他就会更随便。所以说这些事情呢，小事情要注意，你都注意好了，那你就有恭敬心，恭敬心善神护你嘛。然后你因为你善神护你，你又恭敬佛法，你的善念的，你的善神都增加，你的护持者也增加，你对法的护持自然就增加，那你自然用功也就容易上手。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学好，我们对于佛法有所谓的污蔑，或者这些炉子这些供养你不恭敬，那他有所谓的污蔑，那这些追替鬼会来戏弄我们啊。那我们少了戒神，少了善神的护持啊，我们自然在佛法用上用功也就比较不容易精进，不容易得到效果。所以要不要学好，不是光看他这个，这个来自于他的影响力才是真的很大。那你说哪来什么追替鬼，什么鬼不鬼，在科学时代，那你就不要学佛。佛陀就告诉你有六道轮回，有没有鬼道就讲得很清楚啦。你学佛你还不相信六道轮回，那不就白学了？有没有追替鬼？有啊，佛经讲得也很清楚。那跟我讲科学时代，我说那你就不要学佛，你就不要出家，你根本就不是佛弟子了嘛。你就信你的科学，你成为你的科学就好啦。你今天要学它，你就必须要先了解它，去依行它嘛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就必须要这样的。所以我这东西就是教的时间不用多，然后只是要让它普遍化，那会造成整个善神啊增加，然后善念也增加，善法也会增加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高度呢，现在讲好了，你怎么转啊，怎么捧，那高度多高，像刚才跟你们讲的，它会降到桌子。那在你在捧的时候高度呢，行走的时候呢，这个假设它是香炉，那香炉的最高点是高于鼻孔，低于眉，约当眼睛的前面，眼睛的地方。那举的时候呢，举至齐眉，有的举到过头顶，太高了，不要过头顶。那如果是你现在捧的不是香炉，你捧的是茶杯，只有9分，好，只有9分。那你9分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的高度也是用那个最高点。就是在鼻子以上，眉毛以下，约当眼前，不要到眉毛哈， 眉毛是等到你到定点要上举的时候到眉毛，然后再降下来，然后高度一定要过鼻，高度一定要过鼻子。好，所以阴经法师的时候最高点是最阴经法师的时候，因为里面都有香炉，所以最高点就是以香炉约当约当眼下。那如果你是捧进水盘，那就是水盏，水盏最高点就是平沿，对不对？平沿就是当约当眼下。那如果现在是捧进果呢？进果很大一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很高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是把进盘的盘子捧到眼下，不是也是以它的进盘叠了一串很多，也是它的最高点约当眼下，所以你的最盘子大概会约当胸口，那记得离胸口一肘以前。听有吼，下礼拜拿篮球来给你们捧，上面放底下放一个东西，上面放一个篮球，篮球太轻了，我们拿个塑胶袋装一袋水，才可以抵挡20颗那个奇亚的重量。那个道具你们自己准备哈，总要练你们才知道那个力道啊。然后你捧到这个地方，你举起来多少，你要会会用。然后转向的时候，刚才有教啦，哦，就是捧盘，左手撑着，右手下落至左外脚，食指对到那个脚之后，顺势另外三指把它勾过来，就这样子转过来了。好。然后靠到，当你要放到桌上的时候，两手要微微上提。微微上提的时候，就是你的盘，你的那个桌子啊，前面的捧盘，你靠佛的那个地方，先让它落点，那一条点先让它落下去。假设现在你捧的是，我拿我的笔记本，才不会对佛经过。假设你在捧的这个盘子嘛，那我这个盘子，那我现在走走走，我本来是这样走。那我走到那边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转向？转向过来后，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佛？那我现在要落下去的时候，要记得哦，因为我的手在这边嘛。然后我不能够直接捧下去，变成它要微微上提，让最前端落下去，让最前端落下去。然后不要捧太高，捧太高就会滑下去嘛。所以你这地方，如果你是直直下去，它会有一个声音，太大的接触面。所以你要，然后你的手在这边嘛，所以你的手要先。拇指头要弓，手食指要弓回来，然后让前，让你尽量都整个手啊，尽量靠近桌子以后，前端下去以后啊，然后利用这个边往前推，然后手就离开了。所以很多人捧香炉，你看他碰下去之后捧一声，那就是不会捧，像这样捧没声音，而且整个这个前面这个翻呐、啊，会平平的贴在佛桌上面。也不会悬在半空中，悬在半空中护法神很辛苦啊，还在那里陪嘞。你就下，你就知道晚上护法神会去修理他。另外一种方式是不修理他，修理他还是他有福气，他就修理他，不理他了。那一个修行最怕没护法，修行啊，委托不护就持戒不清净啊，伽蓝不护不清安啊。十八罗汉都不管他。还了，没有抱有了。哎、欸，讲这个不是恐吓你哦，是真的。你看我们早上是不是都拜委托，晚上都拜切啦？嗯。我在乡下地方出家吼、哦，然后所以这些故事啊。本来都以为是故事，然后就听听听。那我一样跟你一样，我是念科学出学科学的电子的，就想说这个是真的吗？当成故事，等到月葬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，它不是故事。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福报不够，然后把它当故事，然后慢慢慢慢戒慎恐惧忏悔之后会有福报一点点。然后总算龙天护法让我知道，哦，真的是有他们的存在。然后慢慢慢慢的，你就会越来越谨慎小心。因为那个戒律学跟禅修学有告诉我们，就是就算他有什么东西，你有感应到或知道，你不能说。所以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信任他，我相信他们存在，因为他有规定，10条规定当中有一条就是若得利益，不可对他人说。所以我只能告诉你，就是最后我会相信他们存在，而且告诉你，如果不相信就不要学佛了。 但是我如果你们要问我别人，我可以跟你们转述他们的，不能讲自己的。好，来，再来的话是高度也讲，这是属于捧事。那如果你现在要去捧佛前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刚才讲的东西是你人家给你到你手上吧，然后你走放下来，那现在你该怎么拿到这个东西？这个东西如果是在对方法师的手上，或者在桌上，你该怎么去拿？拿的时候呢，你要先问讯，问讯之后啊，两手用三指的捻拭，捻拭就是这样，这叫捻拭。然后那个台语叫做擦拉手，听过吗？没听过。你们可以看那个英国有拍一个片啊，叫做《神探》啊，什么神偷，什么神偷那个片。然后美国也有仿拍嘛，然后就是美国仿拍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妙探吧。这就是捻拭。那捻的时候三指捻，那三指捻它的时候就是盘子在这个桌上，盘子在这个桌上，我要去拿它。假设它在桌上，我要去拿它，我不能够直接手就把它拖出来。你要轻轻的把它捻起来以后，它是不是剩下这个面？我把它，因为我这个东西不是有角，就是你把它捻起来之后，它是不是剩在两边？两边后你轻轻的拉出来一点，懂了吗？让它剩下里面那一个角，哈，这样轻轻的拉出来一点点之后，把你的那个三个指头慢慢慢慢的滑进去，然后让它高度增加以后，你力道一够，你拇指一扣，就离开桌面了，就很平稳的就离开桌面。就是你先稍微把它拉出来一点，然后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是可以慢慢的拉它，然后这个是不是有空隙了？我这样子一拉起来，然后我两只手一块去拉嘛，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，我其中一只手，你就记得其中一只手拇指就下去了嘛，齁，然后你另外一只就三个指头就给它滑进去，然后这个三个指头也给它滑进去，滑进去是不是增加它的高度？可是它又不会很斜，因为只有一个指头的高度嘛。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指头撑稳了，你拇指一扣，你发现它你整个都翘起来了，离开桌面了，就代表你可以捧起来了。所以你要抓到那个感觉。有的人他太早就把它捧起来，他东西就啪往前滑嘛，会看到往前滑，然后就不稳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是把它往前压，这样很可怕，带着的血都没有，你就轻轻的捻起来以后手滑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你要往前拉，很多会有那个滴很大声，因为现在大部分都铺玻璃嘛，那你就记得把它你拉起来后只有一条点，然后你就可以往前拉，它就不会有声音了。好，这就是你怎么把它拿起来。捧式的要求就是平稳，诀窍呢，就是在内捧盘的内两角啊。很多人在捧的时候，他还有这种诀窍。我们除了讲标准，还讲个诀窍。这个内两角啊，很多人都只用手指头这样子，你绝对不稳，因为你只有手指头。我们如果遇到很重的东西啊，绝对藏到掌心里面来。这个角啊，直接吃到我们的掌心中间去。就是内两角直接藏到掌心里面去，大家懂了吗？你有发现你放到掌心就感觉不一样，给它卡到掌心里面来，你的拇指头也比较不用用力，而且底下撑着也比较稳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呢，有一大叠的金本，你就把内两角啊完全收到掌中里面来，增加接触面积，而且它的手臂的支撑力，肘关节才好用。这样的话你在转向的时候啊，单手去支撑，你也才可以撑得过来，转得过来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一句话，最好最好的诀窍不是光这个这一行，平日勤练，上场风光，台上分秒钟，台下十连功，所有什么的诀窍都比不上练一个字，老实勤快，勤快勤快，哎，我就这么一个字诵，就是勤快勤快，老老实实的勤快。好，那托事呢？下星期继续 分享。我们来章回小说一下，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下课。